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947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清除迫害，唤醒良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时事评论，武汉肺炎，中共防控的八大骗术，五家中共官媒被列为外国使团，孔子学院接连关闭，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时事新闻。清除迫害，唤醒良知。2月29号上午，一场初春的大雪降临斯德哥尔摩，但没到中午，厚厚的积雪就都融化了，阳光灿烂，空气格外清爽。瑞典部分法轮功学员聚集在市中心国会大厦旁的钱币广场，竖起停止迫害法轮功醒目的横幅，摆上真相展板，在这里举办讲真相活动。天气尽管还有些寒冷，但广场上来来往往的人群依然熙熙攘攘。来自土耳其的巴哈尔和他的妻子穆拉特移民来瑞典已经半年多，夫妻俩专注倾听学员讲述在中国发生的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的恶行。巴哈尔气愤地说，太可恶了，他们中共就是魔鬼。听完真相后，夫妻俩都在征签簿上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叶琳娜和她的男友经过活动场地时，马上就走上前在征签表上签字，并告诉学员，我都知道了你们的事情，我是在真善人美展上了解到的，我们绝对的是要支持你们。
3月1日，近千名法轮功学员在纽约第三大华人社区布鲁伦八大道上举行盛大游行，受到当地民众的热烈欢迎。当天680人三退，声明退出曾经加入过的中共协党及其共青团和少先队组织，其中36人退出党团队，167人退出团队，477人退出少先队。游行由三个方阵组成，主题分别是法轮大法好，停止迫害法轮功，和声援3亿5千万勇士退出中共党团队。今年的游行中有一个新的巨型横幅非常引人注目，只见上书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诚心敬念，下批九字真言避大难，退出中共保平安。法轮大法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真善人教人享善，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能增强身体纯正能量，抵御邪气，人心向善，自会有神明护佑。吕先生是第二次看到法轮功游行，他说法轮功队伍散发着向上的正气，我看到游行心里感到很震撼，这是在中国看不到的，我看到法轮功的队伍就没有害怕的感觉了。他说，我希望大家都要相信真善人。当天特地前来观看游行的蔡先生说，我特别认同真善人，我今天特意过来看看，看了一会儿我就加入队伍了。跟着游行后，他感觉心情非常好，他说，我相信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认为法轮功的真善人理念对中国人是非常好的。
2月29日，洛杉矶部分法轮功学员来到洛杉矶华人聚集城市的蒙特利公园市，举办声援3亿5千万中国人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集会。洛杉矶退党服务中心负责人李海伦表示，自从大纪元时报发表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后，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认清了共产党的本质，摆脱了中共邪恶的思想控制和精神毒害。李海伦说，中共窃取政权以后，以谎言暴力统治中国，残害奴役中国人民， 整人、杀人，致使无数家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8000多万无辜的中国人死于非命。时至今日，中共邪党还在残害中国人。武汉肺炎，中共隐瞒疫情，脱误防疫的黄金时机，造成现在失控的危局，对全球民众的生命健康造成严重威胁。很多民众，尤其是武汉人，悲惨地死去。下午1点，洛杉矶法轮功学员们来到华人商家密集的丁胖子广场附近拉横幅、打展板，和3亿5000万同胞退出外来共产邪党，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大难来时把命保等，筑起真相长城。一位刘先生在现场表达了他对法轮功学员的敬佩，他说：你们法轮功了不起，这么多年一直坚持你们的信仰，不怕中共打压，没有人能做到这样，我支持你们。
2月28日晚，纪录片《马三家来信》在加拿大蒙特利尔的麦吉尔大学放映，主人公法轮功学员孙毅的遭遇带给了这座加拿大顶级学府里学子们深深的感动和思考。孙毅因为修炼法轮功，被关进中国大陆臭名昭著的马三家劳教所，遭受酷刑折磨，做高强度奴工，冒着生命危险，他写下20封求救信，夹在奴工产品万圣节装饰中。美国俄勒冈州的朱莉收到其中一封，公布于众，引发国际关注。大学生伊什卡说，孙毅家人的遭遇令人心酸，看到他的妻子被迫离婚，还有对他周围亲人造成的伤害与痛苦，这些也非常触动人的内心。伊什卡还表示，中共对人权的迫害是不能容忍的，国际社会应该施加压力，各个国家都施加压力，阻止这种事情的发生。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吉林省德惠市五台乡法轮功学员肖永芬被非法判刑7年，于2020年1月31日在吉林长春兰家女子监狱被迫害致死，遗体2月1号被火化。肖永芬与丈夫孙贵昌2017年9月被警察入室绑架，都被非法判刑7年，孙贵昌被非法关押到公主岭监狱。
辽宁省辽阳市65岁的法轮功学员于永满2019年11月15日被绑架，非法关押在辽阳市看守所，于2020年2月23日离世。看守所方面说突发疾病。于永满本人生前身体健康，被绑架之前每天都会骑车或步行出门讲真相，现在家属已要求验尸，调看看守所监控，并聘请律师讨公道。
河北秦皇岛市北岗镇法轮功学员徐秀娟2018年12月11日被非法庭审，遭海港区法院秦皇岛中级法院冤判7年，2020年1月15日被非法关押到河北石家庄女子监狱14监区。徐秀娟2017年6月7日被秦皇岛市北岗镇派出所所长杨勇和片警刘哲等20来人闯入家中绑架。
河北保定三位法轮功学员韩俊德被非法判刑8年6个月，李艳秋和孙丽英分别被非法判刑8年。2019年8月30日，韩俊德、李艳秋、孙丽英在一出租房被绑架。
天津市法轮功学员吕厚芬女士在自家门口被南开区国保广开派出所警察绑架，2019年1月23日被南开区法院非法庭审，被非法关押在南开区看守所。2019年12月份，他的孩子到看守所给他送钱时，被告知吕厚芬已于9月份就不在看守所了，现在才得知吕厚芬被非法判刑5年半，目前在天津市女子监狱。
下面请听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真相摘要。位于南半球的新西兰基督城正值夏季，各个社区举办的活动更是吸引着人们走出家门参与其中。2月21日、26日，位于博伍德区的一家社区组织 两次邀请法轮功社团到该社区弘法教功。活动主办方的工作人员和社区居民都兴高采烈地来学功，他们中有些是身体不便的老年人，但是学起功来很认真，学员们热情耐心地示范纠正动作，老人们非常感动。活动结束后，主办方及博伍德社区的居民与法轮功学员合影留念，发自内心的感谢学员们与他们分享法轮大法的美好。2月27日，主办方负责人发邮件给法轮功社团，再次感谢法轮功学员参加活动，并表示今后法轮功社团组织的活动，希望能够通知他们，他们都愿意参加。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四川西昌市七名好人被构陷到法院。2020年2月，西昌市检察院不通知律师就把构陷六名法轮功学员黄彪、赵军、周先荣、徐少琼、罗明春、于红英和一名家属老潘的所谓案子移交到法院。有当事人的律师向西昌市检察院投诉，市检察院回应承认这个行为违法，他们要纠正违法行为。其实整个案子从国安警察2019年7月抓捕开始就是违法的，整个所谓办案的过程中，国安警察始终不敢公开自己的姓名和警号，不敢堂堂正正地亮出自己的工作证，即使亮相也是晃一下，不敢让当事人和家属看清楚。非法抄家时没有穿制服，提审办案时也经常不穿制服。现在了解到，在检察院移交材料到法院之前，市检察院认为这个案子证据不足，已经把案子退回国安警察两次补充侦查，但是国安警察坚持要起诉。另有国安警察面对家属和当事人的追问时，很无奈地把责任推脱给专案组。68岁的法轮功学员黄彪，十年如一日精心照料瘫痪了十年的病妻，是远近闻名的大好人和好丈夫。2019年7月，黄彪被国安蹲坑绑架，抄走大量私人物品和几万元人民币。当晚，法轮功学员徐少琼去黄彪家时正遇上警察抄家被绑架。7月15日，法轮功学员周先荣和丈夫老潘被带到渭南派出所，周先荣后被转到小庙洲看守所非法关押。7月19日上午8点钟，西昌市公安局国保大队绑架了法轮功学员于红英，把他非法关押在西昌市小庙看守所。7月23日左右，法轮功学员赵军被国安绑架，第二天赵军的母亲家被非法抄家。赵军的母亲80岁左右了，身体不好，眼睛看不见，赵军就住在母亲家照料母亲。赵军还有一个患有精神病的弟弟，也要靠赵军操心照料，赵军后被释放回家。8月12日，西昌市国保大队和西昌市河东派出所绑架了法轮功学员罗明春。
吉林省通化市通化县张乔磊被绑架构陷，现已回家。张乔磊女49岁。2月27日在通化县政府门口，法轮功学员张乔磊被快大派出所警察暴力绑架。第二天2月28日上午8点，通化县公安局出动七八辆警车，拉着戴着手铐的张乔磊，带了多台摄像机，在大街上企图制造假证构陷张乔磊，让他说都在什么位置贴真相不干胶了，在什么位置发真相期刊了，不说警察就强行把张乔磊弄到一个位置给他录像，诬陷他说曾经在那里贴过真相。快大茂镇博利超市和通化县劳动局中间商铺最密集的小巷道里，他们让张乔磊对着摄像说自己在这个巷道里发真相了。张乔磊回避摄像，可这伙人用摄像把他围上了，引来很多人围观。张乔磊就对着周围的人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出来就是告诉你们都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们记住了，瘟疫来时就能保住你们的命。就这样在大街上，张乔磊见人就喊，警察赶紧把他拉走了。当天下午一点多，张乔磊被取保候审回家，派出所警察以钱保的名义扣押了抢去的3000块钱。
湖北省沙洋范家台监狱延期关押法轮功学员。 湖北省沙洋范家台监狱近日拒绝释放已经刑满到期的法轮功学员程又金。该监狱向湖北省武汉市新洲区政法委发函，已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的防控期间，监狱与地方相关部门暂停实施闭接闭送措施为借口，继续关押程又金，以所谓闭接闭送措施无法实施为由，关押刑满到期的法轮功学员属于多种违法行为，非法剥夺公民信仰自由、言论自由、人身自由。程又金原是武汉市新洲区第五高级中学教师。2015年8月27日，他因为讲真相被武汉市区两级国保警察绑架，后被非法起诉。律师在法庭上做了有力的无罪辩护，法官周杰大发雷霆。2016年5月26日，程又金被冤判4年半。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一个被中国媒体称为黄女士的武汉居民2020年2月18日从武汉女子监狱刑满释放。黄女士原为湖北省宣恩县水利水产局财务股副股长兼出纳，因犯贪污罪获刑10年，后获得减刑，于近日刑满释放。黄女士2月18日开始间断性发热5天，伴咽部不适，当时居住地为处于封城状态中的武汉。2月22日凌晨2点，黄女士由其北京家属自驾车离开武汉到京，经体温筛查后入住其家属所在的北京东城区一小区。2月23日晚7点，因发热被转运到发热门诊进行排查。2月24日被确认为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并转运至市级定点医院隔离治疗。中国媒体财新援引知情人士称，黄女士在宣恩县水利水产局和几位局长关系要好，加之此前单位管理比较松散，她在用钱方面有较大自主性。
河南禹州国保大队中队长王小伟被举报。河南禹州国保大队中队长王小伟近年来是禹州迫害大法弟子的急先锋，尽管大法弟子反复向其讲真相，但王小伟却利益熏心，一意孤行，仍旧肆无忌惮地参与迫害。现在王小伟遭举报。王小伟男，40来岁，1971年10月生，家住河南省许昌市禹州市化肥厂家属院，原是禹州市顺店镇派出所的副所长，因其在协党打压迫害苏江民众中表现积极，成绩突出，据说因为绑架法轮功学员得力而受到上级的嘉奖，获得所谓国保卫士的称号。后来大概在2016年左右被调到禹州市国保大队，2017年任中队长。近几年禹州国保每次抓捕大法弟子的行动中，王小伟都冲在前，在法轮功学员家抄家时，他主动卖力，四下翻找，连面缸都不放过。不仅是法轮功学员的书、练功用的播放器被抄走，连衣兜里装的默写的大法经书的小纸条他也不放过。
严正声明。严正声明是在中共高压迫害下曾经写过不练功保证的法轮功学员现在宣布重新修炼的声明。本周156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134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疫情期间村干部们的善举。河北来稿。这几年我村大法弟子经常给村干部讲大法真相，告诉他们不要盲目执行协党上级命令，为自己选择美好未来。一、村书记保护大法真相资料。今年正月，我村两名大法弟子在我村村口贴“废疫凶猛，自保有妙招”的不干胶粘贴。刚贴2张，当地镇派出所一巡逻人员开车到了跟前，让两名大法弟子把粘贴揭下来，并拿出手机打电话。其中一名大法弟子见状，就过去抢他的手机。那人急了，就问是哪个村的。那名大法弟子理直气壮告诉他，我就是这村的，我们在救人， 你不能阻挡。现在疫情这么严重，只有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才能自保。那人不听，就给我村书记打电话。书记即刻赶到，那人就训斥书记，并让他把粘贴撕掉。之后巡逻警察看到一大法弟子背的资料包，就让书记把他的包拿掉。那位大法弟子偷偷地对书记说，我现在给你，一会儿你还给我，别毁坏大法资料。书记明白后，就故意对他俩大声说，不是告诉你们别出来贴吗？你们怎么不听？现在非常时期，你们还不赶快回家？就这样，那巡逻人员就走了，两名大法弟子就往回走，书记骑车赶紧追上来，把真相资料还给了他们。两名大法弟子谢谢他，并告诉他，保护大法资料积了大德，我村能有这样的书记，全村人都有福分了。二，村干部保护了大法宝书。又过了几天，我村一名大法弟子因晚上出去发真相资料，被夜间巡逻的警察绑架到当地镇派出所，而后我村书记、公安员及一名女村干部也去了。书记想让大法弟子回家，派出所人员不让走，说是第二天送市公安局。那位大法弟子是我们学法小组得法最晚的同修，平时因她丈夫反对，不让她修炼，看到大法的东西就毁掉，她就把几本大法书经常带在身边保护着。那天晚上集体学完法，发过正念后，她就去发资料了。她本想发完资料还可以回家再学会法，不料出了这状况。当绑架人员要拿她的真相资料时，她快速将大法宝书揣到怀里藏了起来，就这样来到了当地镇派出所。当派出所人员说要把她送去市公安局时，她先想如何把大法书保存起来，她就对女村干部说，你把我的大法书想办法带回去吧。事情突然，女村干部不知所措，这位大法弟子冷静下来后就慢慢想办法，最后他借口要上厕所，女村干部也去了。大法弟子就把里边穿的棉坎肩脱下来，把大法宝书包好交给女村干部，然后走出厕所回到监控室。女村干部找到书记，偷偷和他商量后，找个借口对派出所人员说自己家里有事，让公安员开车先把他送回来，书记在派出所守着。就这样，在布满监控的派出所里，村干部们一起协商，把大法宝书安全带回了家，又转交大法弟子妥善保存好了。我村干部们的善举，真正体现了法轮大法好，必将给一方众生带来更大福分。那位女大法弟子正念正行，在慈悲师父保护下，第二天傍晚就回家了。
下面请听人心与因果。您告诉亲人九字真言了吗？中国大陆来稿。昨天上班和一个刚从四川老家来的女同事说起到处封城、封村、封路口的，还要量体温，添了许多麻烦。我说那些量体温的也很危险，来往那么多人，我们这儿还好，没什么事儿，有些地方就吓人了，那要一被感染，一圈人都危险，都要隔离。他说那倒是的，我有个表妹夫在政府上班，天天给人家量体温，晚上都不敢回家，住在外面。我问他知道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吗？他说知道，你不说倒忘了，你一说想起来了，老家有个长辈叫姑的，以前给说过，不过不相信，觉得有点迷信。我说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万一这成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真管用呢？天天在外面跑真的有危险的。又给他讲了我亲戚念大法好受益的事情，告诉他也不是非要你怎么样，只是多一种方法，多一个选择。你想现在身处武汉那个环境的人，哪个不希望多一个方法保命保平安啊，怎么会听不进去这样的话呢？他说那也是，又不用花钱，又不费力，就是念一念。稍过了一会儿，我听到他打电话，接听的是个女生，应该是他表妹了。他说的是家乡话，我听不太懂。 只听到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几个字，应该是让他表妹告诉他表妹夫要记住，要念一念。听他打完了电话，我称赞他，你对你表妹可真关心。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使多少人的疾病得以缓解消除，使多少人能够逢凶化吉，遇难成祥，也给多少人带来福报和平安。明慧网上十多年来的事例不胜枚举，每个法轮功学员都有这样的亲身体会，或亲耳听闻这样的真人真事。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朋友，大瘟疫当前，亲人朋友都是我们身边最重要的人，都是我们至亲的人。您能念诵，您能打电话，面对面传诵九字真言，就是对真善忍的认可，就是对法轮大法的认可。法轮大法是佛法修炼，九字真言当然带有佛法的威力，护佑众生，福佑良善。
一家三口发热后，中国大陆来搞，自企业复工后，我儿媳自我防护意识很强，上班戴口罩，勤洗手，自己带午饭，下班回来后，身穿的衣服从上到下全部消毒，洗头、洗脸，非常有耐心。可是在2月15号，儿媳下午下班回来后就感觉身体不舒服，发热，体温37.8度，浑身疼痛，没劲儿。到了第二天上午，我儿子和4周岁的小孙子也出现了此症状，儿子还伴随着咳嗽呕，小孙子也发蔫了，不爱吃东西了，趴在沙发上，叫他起来玩，孩子说他累，他们怕我担心，没有告诉我。下午三口午觉后，趴在被窝里不起来了，我看见儿子惊恐的样子，我觉得不对劲儿，就问怎么了，儿媳才跟我说出实情。我说别害怕，都起来，别趴着了，咱家五口在心里都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定没事，放心吧。我叫小孙子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还给他看大法小弟子歌曲视频等，孩子很喜欢看，还不断地跟着唱大法小弟子，心随莲花笑，何时捧真心，问声师父好。我把大法书转法轮捧给儿媳看，儿媳静心地看完了第一讲，真正往高层次上带人一截。到了晚间睡觉前，小孙子就完全好了，有精神了，欢蹦乱跳地玩了。隔了一天，儿媳就去上班了，儿子逐渐的也好了，身带大法真相护身符，安心的去工作了。过后我问小孙子，你咋这么快就好了，孩子说师父管我了，我没吃药，还说咱们有师父管多好啊。就这样，一家三口在大法师尊保护下度过了险情。
周口市45岁副市长刘建武履职两天遭恶报死亡，河南来稿。2020年2月28日14时16分，河南省周口市副市长刘建武遭恶报突发心梗死亡，年45岁。刘建武2月26日刚刚被任命为周口市副市长，正式履职仅仅两天，成了中共最短命的副市长。神目如电，善恶有报，丝毫不差。中共参与破坏法轮功的恶人下场是一样的，没有一个能逃脱的。刘建武作为新政市破坏法轮功的第一责任人，曾在明慧网多次被曝光。从2014年2月至2020年2月，刘建武整整7年任新政市市长、书记。刘建武任职期间执行江泽民的迫害指令，并以扫黑除恶的名义对本地法轮功学员进行迫害。刘建武任职期间，部分法轮功学员遭迫害案例。河南新政市法轮功学员乔向阳，残疾人，因坚持修炼法轮功，2018年9月17日被新政市警方以扫黑除恶的名义绑架，后被非法判刑8年。新政市75岁的法轮功学员张炳莹，2016年11月被秘密非法判刑2年。赵刘柱，82岁，男，河南省郑州市新政市法轮功学员。2017年10月14日，赵刘柱因营救女婿史润山，被新政市公安局人员绑架。2017年12月16日，郑州市法轮功学员徐谢恰和新政市法轮功学员李巧玲去看望被释放的赵刘柱。 当晚被国保大队队长樊洪兵指使蹲坑的警察绑架。徐谢洽被非法关进新郑市看守所9个多月，李巧玲被非法判刑3年多。组织抓捕迫害法轮功学员史润山，并因此升官做国保大队队长。参与迫害赵留柱、徐谢洽、李巧玲等法轮功学员的樊洪斌，没有想到他的生命也因此进入了倒计时，加速度走向生命的终点。2019年2月17日21时许，樊洪斌在驾车返回派出所途中车祸死亡，终年47岁。作为新郑市迫害法轮功的责任人，时任新郑市市委书记的刘建武继樊洪斌恶报死亡1年后突发心梗毙命，这就是参与迫害法轮功的因果报应。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5家中共官媒被列为外国使团，孔子学院接连关闭，中共海外喉舌正被逐出历史舞台。5家中共官媒被列为外国使团，孔子学院难以继续假借孔子之名。一、5家中共官媒被定为外国使团。美国国务院2月18号宣布，将5家中共官方媒体认定为外国使团，视作中国政府的一部分。这5家媒体分别为新华通讯社、中国环球电视网、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国日报发行公司以及人民日报发行商美国海天发展公司。美国国务院官员称，这项决定即刻生效。这5家机构需要向美国国务院提交在美工作人员的姓名、个人资料及人事变动决定，并向国务院登记在美租赁或持有的房产清单。未来这些机构若在美租赁或者购买新的房产，也需提前获得许可。法新社援引美国国务院官员表述称，这5家实体都是共党国新闻宣传机构的一部分，他们直接听命于中共最高层，这点毫无疑问。人民日报、新华社及 CGTN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所属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是中共官方的3大主要宣传机构，以英文发行为主的中国日报一直是中共对外宣传的重要喉舌。其中人民日报的主管单位为中共中央委员会，属正部级单位，新华社为中国国务院正部级直属事业单位，中国日报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主办，国务院新闻办代管，是中共掌控的全国性英文报纸，在纽约设有美洲中心总部。中国环球电视网前身为中国中央电视台外语频道，其北美分台设在华盛顿，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则在洛杉矶设有北美制作室，主要制作北美地区与洛杉矶本地新闻，并通过多种语言进行广播。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声明中说，习近平总书记此前曾经明确表示，中国所有媒体均为中国共产党工作。由于这些机构都为中共工作，我们将他们视作外国使团是很合适的，这符合国务院规定。这已经不是美国政府第一次对中共官媒采取措施。2018年9月，美国司法部要求新华社与中国环球电视网在美国登记成为外国代理人。美国司法部指，3年前成立的中国环球电视网是为中国从事政治活动的频道。该英语频道也被要求按照外国代理人在美国司法部登记注册。CGTN 于2019年2月登记后，该台申请更新美国国会记者资格的申请遭到拒绝。美国广播和电视记者协会执行委员会称，按照规定，外国代理人机构不得持有国会记者证。二、孔子学院接连关闭。孔子学院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下属政司局级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管理，总部设在中国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说，孔子学院是中国海外宣传机构中重要组成部分。不久之前，1月17号，美国马里兰大学引用联邦法规宣布将于今年关闭其孔子学院，这是中共于2004年在美国开设的首家孔子学院。 此前，密苏里大学也宣布将于今年8月份关闭孔子学院。过去两年来，美国总共有近20家孔子学院接连关闭。据中共官网公开资料，从2004年至2019年年底，这15年间，中共投资数十亿美金，在全球158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535所孔子学院和1134个孔子课堂，学员总数达187万人。几年前，仅在美国就有近110家孔子学院。虽然孔子学院快速扩张，但从2009年起，孔子学院开始受到各国抵制。2013年，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就指出，孔子学院招聘教师的标准存在信仰歧视和言论控制等问题，因此决定关闭。2014年，芝加哥大学关闭其孔子学院，原因是与百名教授联署反对设立孔子学院，欧洲各国也纷纷响应。2017年，加拿大华裔导演邱文的纪录片以孔子之名上映，该影片揭露中国政府以推广汉语和中华文化为名，行中共政治宣传之实。
时事评论：武汉肺炎，中共防控的八大骗术。作者山河清。中共在新冠肺炎防控中仍然使用了其在历史上屡试不爽的骗术，不过越来越多的人看清了，他防控人和信息是主要的，胜于防疫。骗术一：隐瞒疫情，维稳优先。早在2019年12月8日，武汉就出现第一例不明原因肺炎患者，而武汉金坛医院副院长黄朝林等人在《柳叶刀》上发表论文指出，金坛医院收治的首个感染者发病日期可追溯到12月1日。近日，大陆财新网重磅报道，早在12月底之前，武汉多家医院已经把至少9例不明肺炎的样本送交给基因测序公司检测，得出结论，发现了一种和 SARS 类似的冠状病毒。此结果立刻上报给了卫健委和疾控系统。蹊跷的是，2020年1月初，河北省卫健委、国家卫健委分别下达通知，要求停止进一步检测，已有的病毒样本一律销毁，不得对外发表相关论文和数据。12月31日，当地政府通报表示不会人传人，来武汉的专家也表示可防可控。1月6日至1月10日，武汉市召开地方两会，当局未做疫情通报，武汉大型聚集性活动仍在进行。当1月20日，中共防疫喉舌钟南山在央视采访中说，新冠病毒存在人传人的时候，返乡潮已开启，疫情从武汉向全国蔓延，感染人数到1月21日突增超过300人，不得不采取紧急措施，这距离疫情出现已有40多天。17年前2002年的 SARS 也是，直到实在瞒不住时，中共才公开疫情。17年后2019年2020年之交，中共没有任何变化，在生命与维稳之间，中共的大小官员眼中只有维稳，因为维稳关系到他们的乌纱帽，而万民的性命则连数字都不算。骗术二：死亡数字。武汉肺炎到底死了多少人，到现在都是一个无法清晰的数字。武汉殡仪部门回答，只有 38% 来自医院，其他是从社区等处直接拉过来的，很多患者无法得到核酸检测就已经死亡，而中共为了压低确诊数字，甚至控制核酸测试试剂。武汉殡仪馆人员反映，武汉火葬场以前是早晨工作4小时就足够了，而2020年1月下旬以24小时工作，是6倍数字，而且出现一炉多尸的情况。一个人死了不是问题，几十万人死了也只是个数字，中共只看重他政权的存活。中共对于生命的漠视由来已久，从三反、五反、三年大饥荒、文革、六四迫害法轮功，难以计数的生灵被中共强害。骗术三：封锁信息，扼杀舆情。疫情爆发初期，有八人因称出现 SARS， 被武汉市公安局以散播不实消息为由训诫，而最后这八人被证实都是医生。随后不断有人因发出疫情真相而被中共国宝威胁或拘留，多名去现场采访报道的公民记者被失踪，遭破门而入的绑架，大量公众号、微博、微信等被封号。 控制不住病毒就控制传播真相的人。文革中，任何有微词的人，20年来，任何敢讲出真相的反了公学员，也都被批斗、禁言、判刑、劳教等。日前，辽宁省卫健委的内部文件下令要求下级部门销毁新冠肺炎疫情相关数据。山东省疾控中心的全省统计日报表显示，内部上报的当日检测标本阳性数即确诊病例，是官方发布的新增确诊病例的数倍甚至数十倍。骗术四，隐瞒信息制造光鲜。疫情爆发初期，武汉市百步亭社区仍照办4万多个家庭的万家宴，一场配合政府的表演秀。有居民申请取消万家宴，无果。随后，疫情在社区内爆发，百步亭被直接封闭，一天只给一个确诊名额，社区居民被中共放弃。进入2月份，当疫情仍在扩大，病例和死亡数字还在不断攀升，中共高层也承认拐点未到的情况下，中共为了保住政权不垮台，强推大跃进式的复工复产。官方媒体为此美化疫情数字曲线，营造不断向好的假象。北京、上海等地的旅游景点或市场出现高密度聚集的场面，就是看央视新闻联播的结果。自2月10日中共强令复工后，北京、重庆、广东、山东等地也发生14宗群居感染事件。中共是在拿老百姓的命赌博，不知情的民众以为疫情大势已去，会付出惨痛的生命代价。疫情严重的韩国，政府宣布补贴居民隔离人士。日本建立一项基金，补贴在家照顾停课子女的上班族。台湾政府拨款10亿台币，补贴无薪假劳工，最长期限可达3个月。而在中国，无薪员工得不到政府补贴，返程的农民工隔离费还得自己掏腰包。骗术五，转移视线，煽动民族主义情绪。酿成大疫之后，中共高层、卫健委、专家、地方官员相互推卸责任，内斗激烈。近日，喉舌钟南山又带党推卸责任和嫁祸别国，称病源不一定来自中国。中共又玩起了转移民众视线、嫁祸国外反华势力、煽动民族主义爱国情绪的把戏。骗术六，拒绝捐赠，贪污物资。很多公司和个人捐助武汉的急用物资，只有通过中国红十字会才能送达。捐助本身是社会力量的互助自救，为什么还要国家垄断？根本上是中共不希望民间的力量发展起来，哪怕是做公益服务。中共对内控制，对外排斥。美国卫生及人文部部长阿扎尔透露，1月6日、27日、28日，美方曾3次向中国提出派遣医疗小组救援，均被拒绝。60年代大饥荒时，对于苏联提出的粮食援助，毛泽东的回应是，哪怕把全中国人都饿死，也不要喝秃子的一粒粮食。中国党和政府是有志气的。在人道救助面前，中共视人命如草芥，仅仅就为了自己的面子。国难当头，中共的官员们却大发国难财，有民间捐助的大批 N95 口罩积压在武汉红十字会，因为捐赠者无力支付 6% 至 8% 的手续费，就不把口罩发给医院。各地互相拦截医疗物资的事件频现，网上流传着把捐助的新鲜蔬菜倒掉的视频，网民评论，制造短缺才能卖高价配送菜。骗术七，举国体制，中国速度。中共对疫情带来的生灵涂炭无感，且没有一丝道歉，反而不遗余力地吹嘘数日建成火神山、雷神山医院，展示所谓举国体制的优势，能集中力量办大事，创造中国速度，并以此嘲笑他国。流氓成性的中共一贯把丧事当喜事办，把百姓的灾难变成给自己庆功，这得有多么的厚颜无耻才能做到。有人质问，封锁信息导致瘟疫大流行，不正是中共举国体制造成的吗？中共在防疫上错过最佳时机，可是集权封堵倒很有中国速度，封城、封路、封村、封户，极端强制隔离，大批逃离武汉的民众在外省遭到围堵、驱逐、抓捕，染病的人用木板、三角铁把门钉死，来武汉务工的外地人因封城被困，露宿街头，靠捡食剩饭为生，没有口罩的人上街被打倒在地，拉去游街。弱智儿童因父亲被隔离，活活饿死在家中，居民因长期囚禁而崩溃，因得不到救治而绝望，选择了自杀。一幕幕人间悲剧、人道灾难 在举国体制下发生。历史上，中共集中力量办了不少大事。1960年代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造成数千万人饿死。1966年至1976年，举全国之力制造了文革十年浩劫。1999年，中共党魁江泽民集中力量办的最大的事，就是迫害法轮功，导致数百万人失去了最起码的人权与尊严，甚至生命。今天，中共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成功输出了前所未有的病毒。骗术八：病毒为党服务，炮制暖新闻和正能量。不出预料，中共会一如既往地宣传编造抗疫故事，用所谓的暖新闻、正能量控制舆论，给国人洗脑，把这场国难涂抹成取得伟大胜利的又一个传说。一场惨痛的瘟疫又成了党给自己贴金的道具，好像病毒不是来夺命的，而是来为党服务的。从1998年特大洪水到汶川地震，直到这一次的武汉肺炎，每一次灾难都成为中共伪光正的背景与陪衬，谎言大行其道，继续绑架十几亿中国人。从围绕疫情的七十谎言可以看出，中共系统制造和输出谎言，善良道德与这个流氓集权体制有如冰火难容。只要中共存在一天，让民众替中共陪葬的悲剧就会一直上演。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教的文章，题目是是什么挡住了我精进的步伐，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2月27日。回想自己当初得法，就是因为真善人这三个字深深地打动了自己。尽管当时我只是个十多岁的孩子，但是人世间的虚伪、不坦诚、勾心斗角，把人分为高低、贵贱等等这些东西，让我感觉很厌烦，心里总是存有一种永恒的向往。当听到真善忍这三个字时，就像找到了解药，心情豁然开朗。可是多少年以后才发现，那一念虽然让我走进了大法的门，却也成了我长久没有修去安逸心、色欲、妒忌心的根本原因。回想前几年，感觉最难突破的就是怕心，怕社区人员与警察敲门，怕家人对自己不理解，总之怕这怕那的。当时由于自己刚结婚有了小孩，没能把三件事都做好，但内心很坚定，总怕自己跟不上师父的正法进程。虽然那时知道了法理甚少，但是对大法很坚定。当时我很佩服，也很羡慕能天天出去讲真相的同修。每次看明慧周刊上写的同修到农村发救人的真相资料，讲真相劝三退的文章，我就和母亲说，什么时候我们也能有这样的机会和他们一样证实法就好了。可能是因为自己有这样的愿望，2015年师父就安排我们认识了当地经常去农村讲真相的同修，我母亲也参与进来，开始了去农村讲真相。每当听到他们说自己那么多年走过的正实法的路，我都会觉得很汗颜。在常人生活中浪费了那么多宝贵的时间，同修们在这一路上可歌可泣的故事太多了。从那时我深知自己浪费的时间太多了，我必须抓紧剩下不多的时间，赶紧做好三件事，跟上师父的正法进程。好在我一直都很重视学法，虽然讲真相落下很多，但法理上还是比较清晰的，所以很快的就走上了正实法的路。那时每天的时间特别紧凑，因为我是上班族，上半天班，有两个孩子，小的刚上幼儿园还需要接送，大的上小学还得适当的辅导功课，丈夫又帮不上忙。那时我就一念，我就是要走师父安排的路， 我必须要做好三件事，什么困难都别想挡住我证实法的路。每天虽然很忙碌，几乎没有闲暇的时间，但融入法中，自己就感觉很充实，很快乐。现在每天要做好三件事已经成了我生活中的常态，有时会因为安逸心的作用想，要不就符合常人状态，休息两天陪陪孩子，也带孩子出去好好的玩几天。但立刻想到，我本来就走出来的晚，紧跑还不一定能跟得上师父的正法进程，怎么还能歇息呢？虽然能管住自己不放松，但也能感觉到自己的心似乎没有刚刚走出来那个时候那么精进不怠了，似乎有一种强为。最近我深挖深找自己，明白了为什么我在环境越是紧张困难重重的时候能有一颗坚定的心，想精进的心，为什么每次自己的环境宽松了却没有了想精进的那个劲头了呢？其实就是自己当初走进大法的根本执着没有去。这根本执着是什么？就是当时之所以走进大法门，是觉得真善人能满足我所向往的精神方面的要求，同时也能让自己有一种恬静、舒适、美好的生活状态。所以每当自己环境越恶劣时，自己不舒服了，就本能地排斥痛苦，就会主动按照法的要求做，好让自己解脱出来。而当环境舒适了，达到了自己想要的美好生活状态，也就达到自己的目的了，也就没有精进的心了。这是在利用大法，要得到我向往的美好生活呀，多么肮脏，多么可怕的人心呐！带着这么肮脏的人心，怎么能达到神的标准呢？找到了这些后，我在思想中随时警觉着与这个根本执着有关的一切不正的念头，分清真我。就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练功人讲，有心练功，无心得功。我告诫自己，我的生命就是为了完成自己当初的誓约来的，我的生命价值就是来证实法来的，绝不是为了常人的美好生活为目的的。找到了根本执着，明确了自己的修炼目的，那些不好的思想就没有了生存的土壤了，安逸、色欲、妒忌等等这些人心也都没有了根，修起来也就好修了。写到这儿，我想到这次武汉疫情蔓延后，很多人因为它的突如其来，人们一时不知所措，包括一些同修。让我出乎意料的是，有几位得法早并且一直在讲真相上做得很好的同修，这次没有走出来，而是选择了在家里待着。那是什么挡住了我们的救人的步伐呢？是疫情吗？不是，是家人也不是。假如我们的心坚定不移，就像当初去北京证实法，就像当初在环境很恶劣时还能坚定地走在讲真相的路上是一样的，什么也挡不住的。那究竟是什么挡住了我们精进的步伐呢？我想无非是人心。师父在《转法轮》中讲，修炼可是极其艰苦的，非常严肃的，你稍微一不注意，可能就掉下来，毁于一旦，所以心一定要正。是不是我们在宽松的环境下，把安逸心滋养得太大了，自己察觉不到了，还是其他不正的人心呢？今年的神韵中，圣元和尘元这两个节目，让我感受非常深刻。我认为这是师父对所有大法弟子在这次疫情中应该怎样做好的慈悲点悟。人走向神，必须要放下人世间所有的名利情，并且要对师父对大法要有坚如磐石般的坚不可摧的正信。这次疫情就像节目中那个 跟随道人师父一起跳崖的考验一样，千万不能让安逸心迷惑住我们。究竟是什么挡住了我们精进的步伐呢？我们是不是应该好好的深挖一挖了？不要让人心执着带来的现实中的假象迷惑住了我们，将计就计，挖出人心，修取它，毅然地做好师父让做的三件事吧。下面用师父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的一段法和同修们共勉。当然我讲最后时期啊，其实大家也看到了，天象的变化和这个世上的变化是一样的。比如说这个邪恶对大法弟子的迫害，已经到了穷途末路的时候了，邪恶已经自身都难保了，只不过是那部迫害大法弟子的机器还在运转而已。但是呢，我刚才说，走到最后了，我们要更加做好我们该做的，因为越到最后越关键。当初那么艰难的环境，那么邪恶的环境，你们都走过来了，没理由不在最后做得更好。迫害当初，全世界的媒体到处都在转载中共媒体的造谣文章，全世界的人都很难分辨到底是怎么回事。在那样一个困难的情况下，国际社会的大法弟子讲真相，改变了全世界人们的认识，走过来了。最后，你们自己得珍惜所做的这一切，不能放松自己，绝对不能放松自己。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从修炼的角度看当前疫情造成的环境》，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3月1日。尽管我们都知道人类会有劫难，可突如其来的瘟疫还是让我们很多人不知如何应对，这对每一个大法弟子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大的考验。我们是修炼人，那修炼人如何面对当前的环境，突破观难，逆流而上，从而证实大法呢？一、正确面对考验。考验来自各个方面，举个来自家庭的例子。 A 同修的丈夫是常人，疫情期间怕其出去被传染，于是限制 A 不让出去。 A 果断地说，如果怕我出去带回不好的东西，那我就自己出去租房子，我只带自己的工资卡和几件衣服就好了。于是其丈夫软下来了，说，那你出去戴上口罩。再以后同修出去晚了或没出去，其丈夫还关心地说，今天不出去了吗？而 B 同修则被其丈夫困在家里好长时间，原因是她一出去丈夫就跟她干仗。二、突破人的观念。看着大街上冷冷清清，几乎看不见个人影，又是瘟疫流行，谁还敢听真相和你说话呢？曾经天天出去讲真相的 C 同修，竟被这个人念挡住了。随着邪党封城封小区，也把自己封在家里了，正好上了邪恶的当，不让咱们出去救人，完成历史使命。而 D 同修没有被这个假象蒙住，大约在大年初二，同修救人心切，心里求师父安排有缘人，就在街上行人异常稀少的情况下，竟劝退了30多人，发出去50多本救人的真相期刊。而且在这期间出去讲真相的同修发现，比平时劝退的人数还多。现在正常人都会珍惜自己的生命，这也是我们救人的契机。三、闯关。随着疫情的不断蔓延，各地管控越来越严，进出小区凭出入证，而且限定次数，非本小区的人员不准入内，我们的集体学法环境受到了影响，几乎停顿，而且配合做事也受到了限制。那么我们走在神路上的人能被困住吗？非也。如果真能被困住，那也是自己没有突破阻碍的愿望。这个时候我们就应该运用我们的正念功能，或求师父帮助。假同修就是想去哪个小区找同修， 几乎都能够进去，没有人管，或者是跟看门人说办点什么事儿，就轻易的进去了。笔者就体会过，那天想出去讲真相，心想我必须出去，结果到了那儿，三四个看门人跟没看见我似的，回来也是象征性的测个体温，基本上是想出去就能出去。四，师父就在我们身边。由于环境的变化，笔者很快明白这是新的考验，但是对修炼人的要求却不会变，而且会更高，救人更紧迫。于是迅速做出了调整，不能随便出去，那就在自己小区发放救人的小册子，每天也是忙个不停。可有一天早晨正想下载新的小册子拿电脑时，竟摔了个跟头。我警觉了，这是师父叫我悟什么呢？想了一阵没明白。中午睡醒后正好是一点，正是出去楼道里发放资料的好时候，于是带着东西出去了。刚下了一层楼就又摔在了楼道里。我立即返回家，心想不能出去了。下午出去讲真相，下楼后发现忘带笔了，就又返回家拿笔。就听有人敲我家的门，丈夫开开门和他们说话，他们借查瘟疫来看我了，因为我是我们小区唯一因为被劳教挂了号的。我明白了，我可能被举报了，师父在提醒保护我呢。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后来我发现院子里出现了巡逻的。还有一件事，我往高层楼道发放资料，可是进电梯必须得有卡，爬进30层楼真有点犯怵。那天中午就听见有人敲门，出去一看没有人，我明白是师父叫我发资料呢，于是就出去了。到了那儿正好有人下到一层帮我按了电梯，一分不差。我们不知道这种环境什么时候结束，但是修炼的要求做好三件事，尤其是多救人不会改变，越到最后越关键，我们必须形成一个整体，相互帮助，尤其是那些上不了网的同修，帮助他们尽快适应新的环境，共同的提高上来，有不对的地方，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